上海乱象多，美法旅行警告，中共作茧自缚，俄阵前换将未回应，乌俄一搏，未来三周战争有结果，奥地利总理回普京失望，助乌平民，美国州警署捐物资，推特最大股东马斯克决定不加入董事会，物价涨引选民不满，金利奇说威吓不能够拯救民主党中期选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中共管控措施日趋严厉，上海好多民众陷入商品短缺的困境，一些市民在忍饥挨饿，就连上海领事馆的7名海军陆战队员都面临食品短缺的困境。4月9号，美国一家投资公司的 CEO 贾里德·尼尔森在推特上发了他在上海的封城日记，他写道，上海封锁日记第22日，我成了大白食物运送者。大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有穿着白色防护衣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称呼。他提到检测呈阳性的居民被带走集中隔离，据消息说这些被隔离的人环境条件非常差，没得冲凉，只有流动厕所，没有热水，当然亦没有隐私。他说这个是一个可悲的情况，我们都希望检测出阳性的人能够在家进行隔离。尼尔森自爆已经接受了15次核酸检测，有越来越多的居民被拉走隔离，快递被取消，买不到肉和水果。今日4月11号，中国欧盟商会致函中共国务院，反映中共的防控措施和在华欧洲企业带来种种伤害，包括物流、生产经营和供应链等方面构成沉重压力。信中仲反映，因为封城已有30%外资企业运营停止，亦动摇外资对中国的信心。除了外企的困境，好多外国公民更是陷入艰难。韩国三星集团前高管柳先生对大纪元说，外国人在上海不懂中文，可能抢不到菜。他提到，社区封控以来，我们这里有好多群购物团，但是整日要看手机购物。柳先生因为中文讲得好，有时可以同社区民众以物换物，他感觉邻里之间还是愿意帮忙的。而韩国电视台11号报道，上海部分居民已经断粮断水，当地40万外国人亦受苦，其中独自居住在校外的韩国学生估计有150至300名，在难以找到食物的状态下，他们孤立无援。另外即使有菜，价格亦是高得惊人。香港演员陈浩文的妻子蒋丽莎日前在直播中说，买到天价菜，平时50元人民币的菜，现在连运费竟然要2000人民币。他表示一般家庭根本吃不起。近日不断爆出中共清零政策下的人间惨剧。4月9号，微博上一个求助贴说，两位老人在家中都呈阳性，90岁老人目前肺气肿、胸闷、高血压，而另一位70岁老人从居民楼上2楼跳落去找居委，还是没人管，因为现在居委会没人了，已经瘫痪了。面对目前状况，美国国务院对中共疫情管控表示担忧，同时批准关闭上海领事馆，允许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紧急和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的家属自愿撤离。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发布旅行警告说，基于中共的任意执法以及对大流行病的清零，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香港、吉林省和上海市。对此中共外交部表示不满，说这个是毫无根据的指责，表示要坚决反对，还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还自称，中共的防疫政策是科学有效的，对上海等地战胜新一波疫情充满信心。 目前西方国家正在探讨和尝试与病毒共存，而中共不人道的清零政策使中共在国际社会中变得越来越孤立，外界对中共严苛的清零政策越加质疑。对于美国政府关闭领馆、出台旅行禁令，观众朋友，你认为有必要吗？你认为中国的防疫措施和西方的有什么不同呢？俄罗斯近日任命了德沃尔利科夫来担任俄军入侵的新指挥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昨日10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指出，德沃尔利科夫在叙利亚以残害平民和残暴出名，任命他这个吻合俄方作风。沙利文预计德沃尔利科夫将继续策划针对乌国平民的犯罪和暴行。沙利文还指出，任命乜嘢将领都无法抹灭俄军已呈现败仗的事实。美国决心尽一己所能协助乌军抵抗俄军。60岁的德沃尔利科夫在叙利亚战争中，他指挥的俄军部队以镇压异议而闻名。作战方法之一就是摧毁城市，发射火炮，在持续攻击中投掷桶装炸弹，使数百万叙利亚平民流离失所。联合国表示，这场长达10多年的战争造成35万多人死亡。乌克兰检察总长维涅迪克托亚今日表示，在首都基辅周边地区至今已发现1222具遗体。而乌克兰高级官员周一4月11号亦表示，俄罗斯在顿巴斯东部地区的最新攻击已经开始。俄罗斯的新战略可能会导致更多乌克兰人民遇难，这个亦迫使西方领导人考虑俄乌在恶战中到底愿不愿意提供更多攻击性武器给基辅。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瑞安今日11号说，未来三周将决定乌克兰战争结束。如果西方能够提高向乌克兰提供物资的紧迫感，达到柏林空云的水准，乌克兰就能真正取得胜利。近日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 CBS 采访时说，鉴于战争向南部和东部转移，乌克兰的命运取决于美国是否支持。泽连斯基感谢了美国迄今为止提供的卓有成效的军事援助，但补充说，他在很久以前曾向美方递交了一份乌克兰急需物资的特殊清单。据法新社的报道，俄罗斯入侵后，美国采取向基辅提供大量军援，但是拒绝提供作战飞机重型武器的平衡做法。随着俄军被控的暴行案越来越多，白宫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共和民主两党议员要求白宫采取更多行动帮乌克兰击退俄军。为了回应各方批评，白宫公布了迄今提供给乌克兰军事物资的详尽清单。除了拜登已向基辅提供的24亿军事援助外，还包括1400套刺针防空飞弹系统、5000枚标枪反战车飞弹、7000件其他各式反战车武器、数百架弹网刀无人机、7000支突击步枪、5000万发各式弹药、激光导引火箭、反火炮和反无人机雷达、轻型装甲车等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日11号对 ABC News 表示，美国正日以继夜运送我们自己的武器到乌克兰，同时安排和协调很多其他国家提供武器援助，每日都有武器运到乌克兰。奥地利总理莱哈默结束访问乌克兰的行程后，在今日11号前往俄罗斯与普京会面，两个人谈了大约75分钟。CNN 报道说，莱哈默成为俄罗斯入侵以来首位与普京会面的欧洲领导人。莱哈默会后发声明直言，这个不是一次友好的访问。奥地利政府亦说，莱哈默与普京之间的对话非常直接、公开且强硬。英国首相约翰逊4月9号亦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与泽连斯基并肩走向基辅街头，为乌克兰民众打气加油。从俄外长库列巴到泽连斯基，两人都在访谈中强调 顿巴斯大战的决定性意义。约翰逊的特访基辅之行亦显示着大战前夕欧盟已形成了统一，站在支持乌克兰这边赢得这场大战。泽连斯基除了呼吁美国及其盟国提供更多重型武器，还呼吁对莫斯科实施打痛制裁。而普京前首席经济顾问伊拉里奥洛夫亦说，西方国家如果真的停买俄罗斯能源，或者就能结束俄乌战争。俄国其实不在意其他国家扬言要减少使用俄国能源。自从俄罗斯无差别攻击乌克兰平民证据曝光后，美国各州地方政府警署、执法机关以自发性的行动与民间团体、慈善机构合作，向乌克兰捐赠防护装备，希望能够帮助乌克兰民众在俄罗斯侵略中自保。据 CNN 报道，上周内布拉斯加州州长李克茨已宣布将向乌克兰捐赠550件防护装备。爱荷华州州长雷诺兹亦宣布，这个州公共安全局及18个执法机构在努力之下将会捐出680件装备。而从俄国开战至今，美国各州从东岸加州至西岸佛蒙特，越来越多州地方警署都加入了向乌国平民捐赠非致命性防护装备的行列，而这个做法亦是史无前例的。马斯克在成为推特最大个人股东之后，不断发布有关推特的管治文章。然而推特公司的执行长阿格拉雅尔4月10号晚间突然宣布，马斯克决定不加入推特的董事会了。根据福克斯报道，阿格拉雅尔在推文中说，他和董事会多次讨论邀请马斯克加入董事会事宜，亦直接和马斯克交涉此事，本月5号决定委任他为董事，原定9号生效，但马斯克却表示无意加入推特董事会。阿格拉雅尔写道，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安排，但未进一步讲明马斯克拒绝的原因。阿格拉雅尔亦强调，马斯克仍然是推特的最大股东，公司亦会对他的建议保持开放态度。报道说，推特4月5号宣布邀请马斯克加入董事会当日，当时马斯克还发推文说，期待在未来数个月与阿格拉雅尔和推特董事会为推特做出显著改善。马斯克近日发布多则关于推特改革的方案，引发了人们对马斯克是否有计划重组这家社交媒体巨头的猜测。此前马斯克一直对推特关于言论自由的承诺提出质疑，他还征询网友是否想要编辑按钮，有 73.6% 的投票支持。川普创办的真实社群的首席执行官鲁内斯最近表示，好明显推特现家似是一座鬼城，他们迫切需要马斯克到那里。他还表示，他认为马斯克可能和我们一样相信言论自由，马斯克很可能希望更多的参与推特的运营。据报道，此前推特和马斯克达成了一个协议，他在担任董事会成员时不能够拥有推特的 15% 股份。外界猜测，马斯克拒绝加入董事会的决定是否想购买更多的推特股份。随着通货膨胀持续升高，以及俄乌战争仍充满未知数，有迹象表明美国人的情绪越来越不满，亦让民主党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亦亮起红灯。美联社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 70% 的美国民众认为经济状况不佳。另外一份 CNBC 民调显示，有 81% 的人认为今年将出现经济衰退。民调机构盖洛普发现，美国引用通货膨胀作为首要议题的比率达到1980年后最高。资深经济学家科丁说，油价、食物及房屋价格大幅上涨，对很多家庭造成巨大负担，而拜登政府犯了严重错误。他们说，这个是暂时的，人民应该挺过去。这个不是暂时的，很多人无法就这样撑下去。这个让人对拜登的政策大大失去信心。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 星期一4月11号在福克斯新闻上发布了一篇评论文章，他指出了民主党正在遭遇中期选举的重大问题。金里奇说，随着选民对民主党政策造成的经济文化的失望，众议院共和党获得25至70个席位的可能性很大。另外，据福克斯新闻报道，为了保住民主党中期选举中的优势，MSNBC 分析师约翰·克尔曼在节目中透露了民主党人正在考虑将使用一种恐吓黑暗政策，而金里奇抨击了这种做法。他说，通货膨胀是政治上最具破坏性的事情，而为了减轻损失，民主党人想让川普成为共和党的代言人，然后对川普进行攻击，说川普是美国政治中的一股非民主力量。他还举例说，比如维珍尼亚州前州长特里·麦考利夫就试图用恐吓战术将现任州长杨金和川普联系起来，结果惨遭失败。民主党的恐吓活动反而将杨金送上州长宝座。金里奇说，对民主党来讲，他的基础只有 35% 的选民，而想让人们因害怕川普再度当选而投靠民主党的策略，并不能够让那些花90多美元给邮箱加油的人改变投票方向，亦不能够打动那些认为杂货价格暴涨的人。穆迪公司正在研究2022年中期选举。赞迪指出，目前看来民主党的道路非常艰辛，众院的差距非常微小，参院则为5-5波。大部分美国人从未经历过如此高的通货膨胀，尤其是油价，这个让大家非常沮丧。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